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最近金宁身边的人，他们的长辈相继过世，并且是很快的离开，或者是突然的离开。面对亲人离世的悲伤，或者是一段关系的结束等等，所造成的影响跟经历的过程，我们的大脑如何反应，我想也是可以进一步探索跟挖掘的角度。毕竟我们一生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亲人朋友的离去死亡，如何度过，在当中有哪一些可以帮助我们有健康正向的思维，就让我们一同前往今天的星球，一起面对结束跟失去。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和健康有关的内容，尤其是和心理健康有关。人生会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而一段关系的结束或者是失去些什么，总是会让我们感到悲伤。结束可能会引起极度强烈的压力跟情绪，并且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反映在我们的生理心理上，包括失眠、忧郁，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悲伤意味着我们对于本来预期会拥有的生活和未来却失去了而感到痛苦。如何面对失去所带来的悲伤呢？首先我们可以先了解大脑在遇到悲伤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产生了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是痛苦的感觉，这是真实的。研究显示，负责疼痛处理和调节的大脑区域会在这个时候变得活跃，这个区域叫做导水管周围灰质，引导的导。也就是说，这种痛苦不仅是精神上，也是身体上的痛苦。这个区域会把正肾上腺素释放到大脑系统里，好抑制来自于身体的痛苦讯号，提供镇痛的效果。其他大脑活跃的区域，例如负责自传性记忆的后扣带皮质，纽扣的扣，会在我们处理结束跟失去的时候占据主导的地位。后扣带皮质如何运作呢？就好像是在我们的头脑里放映电影，一遍又一遍的重播往事。电影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悲伤和失去的时刻，一个是最爱的回忆。我们的记忆会变得更加生动活跃，于是如果当时等等等的想法以及猜测也会很自然地浮现出来。我们会想起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的最小方面，使我们感到痛苦，引起自责的感受。另外一个是杏仁核的活跃，杏仁核负责调节我们的情绪，包括恐惧跟压力。因为悲伤导致我们的杏仁核活跃，甚至是过度的活跃，会使我们身体充满压力荷尔蒙，也可能会引起悲伤相关的情绪反应、心理反应，例如睡眠障碍、食欲改变、情绪激发。如果杏仁核过度活跃，会凌驾逻辑思维，变成冲动行事，这会损害我们做决定的能力，我们可能会因此发现自己难以集中注意力和记住事情。但是接下来精灵要和您分享的是我们大脑的前扣带皮质。前扣带皮质可以帮助我们度过痛苦时期，以及经历过后更加坚韧的心智。可以这么说，前扣带皮质是我们的错误侦测区域， 它透过侦测我们生活和任务中的错误，帮助我们寻找解决方案，也为未来做预备。这意味着我们大脑会不断地寻找解决方案来面对遭遇的结束、失去。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取的知识跟经验，使我们可以重新架构行为，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有更好的准备。网球选手乔科维奇就曾经说，他会利用自己的输球、过去的经验，为着未来做更好的预备。当我们经历失去、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神经元放电方式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大脑本来利用记忆来预测我们应该度过什么样的一天，但现在却需要适应新的现实，好跟上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原本的熟悉感、舒适感的丧失，会让我们陷入恐惧的状态。我们需要重新探索，设法克服在探索中带来的痛苦。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脑会开始适应、重组，接受少了失去某人、某件事的生活。当我们失去某个人或者是某件事情的时候，使我们大脑感觉良好的神经传导物质，例如多巴胺、催产素、血清素、内啡肽，往往会下降，让我们感到焦虑、沮丧、孤单。于是大脑会试图找方法取代这些神经化学物质，这就来到了关键的选择时刻。我们采取选择哪种策略、什么方式减缓这些情绪呢？你可以采取积极健康的应对方式，也可以透过不健康的行为暂时逃避，但这会更加糟糕。说到这里，让精灵想到了在旧约圣经里约伯的经历。约伯曾经在一夕之间遭遇了许多的失去，至少有六个失去。首先是财产的失去，示巴人掳走了约伯的牛和驴，杀死了他的仆人，又有天降下火，将羊群跟仆人烧死，还有加勒底人突然闯入，把骆驼掳去，用刀杀了仆人。第二个是亲人的失去，约伯的儿女正在兄弟的家中聚餐的时候，突然强风袭击，整栋房屋倒塌，儿女全部丧命。这是父母遭遇突如其来的冲击，是难以承受的痛苦。不仅如此，第三个是健康的失去。约伯全身长满毒疮，从头到脚痛苦难耐，他只能够用瓦片刮自己的皮肤，坐在炉灰中。紧接着是失去配偶的支持。约伯的妻子看到他如此的惨状，却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句话完全不是安慰，而是来自枕边人的否定跟冷漠，让约伯在苦难中更加孤单了。第五个是社会地位跟名声的失去。曾经被人敬重的约伯，变成被人唾弃讥笑的人。第六个是失去朋友的理解，这也是约伯记当中记载很大的篇幅。约伯的三个朋友原本是要来慰问陪伴约伯，后来却试图分析约伯所处的境况，不断的指责是因为约伯有罪，是因为约伯犯错才会遭遇这些灾祸。他们的话语如同刀，带来更多的羞辱、误解还有伤害。这些失去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约伯真实经历的一连串打击，从外在到内在，从人际关系到心灵。在这过程中，约伯的确回忆起之前的时光，脑海中播着儿女环绕自己身旁，自己曾经拥有的繁荣景象，以及人们对他的尊敬。这像不像我们前面说的后扣带皮质在启动的自传性记忆？回想从前美好的日子，跟现在的痛苦呈现强烈的对比。约伯的内心充满了不解、焦虑，如同潮水般袭来。配偶的质疑、朋友的论断、社会的羞辱，甚至是神的沉默。是啊，他根本不知道这些灾祸背后的起因是什么，因为神似乎没有给他任何的回应跟答案，这些灾祸就突然发生了。这些失去所带来的压力让约伯的杏仁核高度活跃，他的情绪非常的低落，也难以看见希望。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没有，约伯的故事没有在这停下。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约伯记，尤其是当中记录的约伯说的话，你会发现，尽管约伯有时候会情绪上昂，甚至产生质疑、疑惑，但他仍旧选择不放弃跟神的关系。约伯并没有让这些情绪拖垮他、吞噬他， 他没有如他妻子所说的弃掉神死了吧，反而更加抓住神，向神呼喊。他的前扣带皮质，那个帮助人们找寻意义，从错误经验中学习，重组未来方向的大脑区域，前扣带皮质开始发挥作用了。约伯愿意面对困惑，努力寻求答案，这正是大脑在尝试整合痛苦经验，为未来建立新的心理秩序的过程。最后，神回应了他，不过不是回答约伯所说的许多为什么，而是让约伯看见一个更大的图像，超越约伯的处境，使他把目光放在神的掌权，神的伟大。神让约伯明白自己看见的有限，但是神的作为有更深的智慧跟目的。于是约伯说出了那句深刻的回应，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面对失去，约伯不再纠结失去本身，而是因着这段经历，他对神的认识变得更加的真实，更加的深刻了。约伯记最后叙述，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财产、家庭、尊荣都被重新恢复，甚至超越以往。这并不是说每个相信神的人不论失去什么，所失去的最终都会回来，但是约伯的故事告诉我们，信靠神的人绝对不会失望。他也让我们看见，原来痛苦虽然会撕裂我们的心，却有可能让我们经历一场生命的淬炼，散发更加璀璨的光芒。这光芒是从神的光而来，照亮我们的心房，使我们更加靠近他。是的，我们的大脑会因着失去而感到痛苦，会有记忆不断的重播，情绪的崩溃，希望的模糊，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也正因为我们是人，有思考，有选择，有灵性，我们也可以像约伯一样，在绝望中向神呼求，选择相信，等候神的手。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基恩敬拜不要怕专辑当中的《亲眼看见你》。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上听我祷告。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基恩敬拜不要怕专辑当中的亲眼看见你。我们今天在健康星球里和您一同探索有关于心理健康层面特别的议题，那就是面对结束跟失去。现在我们知道，当遭遇失去的时候，神经传导物质，例如多巴胺、催产素、血清素、内啡肽，往往会受损而下降。我们会感到焦虑、沮丧、孤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探索这些神经传导物质的作用，以及如何活化，让它增加。首先是多巴胺的受损。当我们经历结束或者是失去的时候，大脑的奖励系统活动减少，以前令人愉快的活动可能会变得没有吸引力，甚至影响到日常的生活，我们可能会不想要出门。另外，多巴胺的受损也可能会促使我们做冲动的行为，例如疯狂购物，或者是拼命找寻和失去的人有关的记忆、联系、资讯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行为，这都是我们试图让自己感觉更好的倾向，但这也是暂时的。实际上，你的大脑正处于戒断期，正在寻找取代神经化学物质的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选择使用毒品、酒精或者是其他成瘾的行为来满足多巴胺受损的需求，因为这可以让我们从现实的感受中暂时分离出来，这样就可以让痛苦麻木，一段时间内感受不到情绪的苦恼。可是当清醒过来，多巴胺消退之后，我们还是会意识到自己仍旧处在痛苦里，却也因此被推向更加忧郁、绝望的低谷里了。成瘾行为的效力消退和悲伤的双重作用，会让人想要继续重复同样的行为，最终形成控制不了的瘾头，换的是恶性的循环。在痛苦的当下，我们的确很难激励自己在思想上正面，或者是做一些比较正面的事。但至少我们不要使用会带来负面循环的上瘾行为作为减缓痛苦的方式。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从运动的层面着手，运动有助于释放多巴胺，可以为悲伤期间的适应性做应对机制，改善负面情绪和减缓压力。如果你本身没有运动的习惯，也可以在家中尝试比较舒缓的活动，从这些简单的活动做起，比如说做伸展操，或者是跟着影片做超慢跑。又或者你也可以培养让你感到满足的正当嗜好，例如烹饪、编织、拼图、弹奏乐器，甚至是学习一样乐器、学习绘画等等。第二个是催产素的受损，这个通常被称为爱情荷尔蒙的催产素，是因为它参与了各种社会和情感的过程。比如说当你拥抱所爱的人的时候，催产素会让你感到温暖，感到被爱。催产素也会负责维持群体间关系的联系，包含促进信任、同理心。如果你正在经历亲人离世的痛苦，你会不想要跟其他人建立联系的感觉。但此刻我们其实更需要和其他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陪伴。是的，失去某个人意味着你失去了自己的一小部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去世的亲人朋友，但这不代表我们再也无法建立新的路径连结、新的故事跟身份。你的大脑虽然正在承受痛苦，但它也正在为着未来建立韧性。人大脑的适应性很强，能处理的事情比我们以为的还要多很多。无论你正在承受失去什么的痛苦，为了帮助你复原，你必须创造一种正确的安全感跟舒适感，特别在朋友家人的支持下，可以帮助你释放催产素，使你产生连结感跟支持感，有助于减轻你的孤单跟苦恼。这就好像是在你的周围放置一个可以依靠的软垫，处理失去的痛苦，你的大脑随时间的推移也会开始用新的意义、经验重组自己。第三个，血清素的受损。血清素负责调节情绪，有助于防止强烈情绪的波动。当我们经历失去的时候，血清素水平的絮乱有可能会导致情绪的絮乱，例如悲伤加重，在更加严重会加剧强迫性思想， 易怒、负面思想，而这可能会导致我们陷入反刍沉思以及看似无法控制的躁动。这时我们可以吃一些色氨酸含量高的食物，色氨酸是制造血清素的基本成分，你可以从食物中获得，比如说坚果、豆腐、鸡肉、奶酪、水果等等，也可以透过其他方式获得血清素，比如说晒太阳，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良好的睡眠。最后第四个，内啡肽的受损，这是我们体内天然的止痛药内啡肽，在压力、运动、疼痛和其他活动的时候释放，比如说笑声跟哭泣。内啡肽这个词的意思含有内源性吗啡，因为它在我们体内具有类似吗啡的作用，所以才会说是体内天然的止痛药，可以促进幸福感、愉悦感，制造出快乐舒缓的感觉。所以悲伤来到的时候，我们的哭泣流泪，这其实也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当我们经历失去、悲伤的时候，大脑中的神经传导物质常常会出现失衡，让我们感觉到焦虑、沮丧、孤单、不被爱，甚至陷入无法自拔的情绪困境。现在我们更加了解这些神经传导物质的作用以及增加的方式，而精灵想要再和您分享一个好的消息，是可以让我们经历真正的恢复、医治以及心灵的平安跟喜乐，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有信仰的群体生活。你也许会想，信仰跟神经化学传导物质有关吗？跟我们的大脑有关吗？事实上非常有关，而且还牵涉到我们的灵魂。当我们的灵魂有盼望，心里有安全感，整个人就会进入稳定跟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安全感跟盼望正是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在基督里，我们的大脑可以重新被调整。首先，耶稣基督是多巴胺的真实源头，他是我们的喜乐跟满足。当我们认识主，和他建立关系，这不仅是短暂的快乐，更是深层的喜乐。我们不需要透过沉迷逃避来麻木痛苦，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同在就是我们心灵真正的安慰。第二，耶稣是催产素的供应者，是我们和他连结爱的关系。在基督里，我们不再是孤单一个人，因为我们有耶稣天天和我们同在，他了解我们的痛苦，并且用他的膀臂拥抱我们。同时，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也会进入到神的大家庭里，也就是教会。教会有许多属神的弟兄姊妹，可以彼此扶持、倾听、带导，甚至是一起流泪、一起成长。在这样的属灵连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真实的支持跟同行，不再是孤军奋战。第三，耶稣是血清素的稳定剂，他是我们的平安跟安稳的力量。当我们把忧虑卸给神，他的话语就像是一种心灵的抗忧郁剂，让我们在混乱中也可以有稳定的心。当你愿意把一切交托给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平安会进到你的心里，真实的影响你的情绪、思想，甚至是身体的状态。最后第四，耶稣是内啡肽的创造主，他是我们的安慰者，还有重建者。神创造我们的身体，也创造了眼泪的功能。你可以在他面前坦然地哭泣，不用逞强，不需要掩饰，也不需要担心受到伤害。这悲伤可以化为喜乐，因为你知道神都知道，也都明白，他一定会照顾他的儿女。也许你正处在人生最低谷、最黑暗的时刻，可能没有谁能够真正了解你里面的痛，但精灵想要告诉你，有一位神他知道，他也愿意亲近你，只要你愿意亲近他。他不是要你压抑情绪，而是要你把伤口带到他的面前，让他来医治。因为耶稣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如果你愿意更多认识这位耶稣，欢迎你到附近的教会，也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你的感动。愿我们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并且住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 XEK 翻唱的《宣告耶稣》。
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的
声平安满足，宣告耶稣。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声呼喊耶稣，在街道中宣告，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我全家属于耶稣，宣告至圣尊名。